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读《生命记》的第21章，主题是在琐事上敬畏神，由卫平姊妹撰稿。《生命记》第21章，摩西继续颁布神要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遵守的律法。这一章所阐述的律法是关于未破处的谋杀案、娶女战俘为妻、长子继承权、满梗悖逆的儿子和被挂在木头上的尸体如何处理的事。看起来这些事与我们无关，但是在这些律法的背后，我们读出人的软弱和神的公义、圣洁。在读《生命记》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一个原则，就是《生命记》中所记载的律法大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要以色列人从周围的民中分别出来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，被赶出去的迦南人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的心，以恶习玷污了神所赐他们的居住之地。《生命记》9章5节，你进去得他们的地，并不是因你的义，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，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，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。盼望我们读完本章更加体会人性的软弱，如以赛亚书64章6节所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在我们的软弱中，我们更需要敬畏神，倚靠神，如此我们才能长久活在神的应许之中。第一件事，未破谋杀案除罪的规定，1到9节。在《生命记》第19章，神的律法已经处理了两类杀人事件，误杀和蓄意谋杀。神在以色列各城各乡中都设立了逃城，为的就是让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，躲避报仇的人追杀，而蓄意谋杀的就算他逃到了逃城也必致死。在本章，摩西吩咐另一类的凶杀案的处理办法，那就是没有找到凶手的悬案。你可知道，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/3的凶杀案无法侦破成为悬案。神将不可杀人写在十诫中，但是因着人的邪恶本性，杀人的事件层出不穷，被杀之人的血渗进大地，玷污了神圣洁的应许之地，而被杀之人的血向神倾诉他的冤屈。创世纪4章10节，耶和华说，你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底向我哀告，因此若是发现被杀的人却找不到凶手，离凶杀案最近的城有最大的嫌疑，也担当着杀人的罪，这个除罪的责任就落到最近之城的祭司身上。生命记21章5节，祭司利位的子孙要进前来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拣选了他们侍奉他，奉耶和华的名祝福，所有争讼殴打的事都要凭他们判断。除罪的程序有三个部分：一，在山谷中打断赎罪祭牲的景象，母牛犊就为众人赎罪，3和4节；二，在母牛犊之上洗手，以此仪式来为城中众人发誓，与凶杀案无关，6到7节；三，祷告求神赦免全城的百姓，8到9节。从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公义，罪的公价就是死，不论这个罪是被人发现还是隐藏，有罪的神必追讨。罗马书3章23节，保罗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从罪中将我们赎回了，我们当敬畏神，不可再犯罪。第二件事，对待娶为妻子的女战俘，10到14节。古代的迦南对战俘是残忍的，女子会沦为奴隶，甚至被强暴。但是在神的律法中，以色列人不可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做亵渎神的事，但神允许以色列人娶美貌的女战俘为妻。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女战俘一定不会是迦南七国的人，因为摩西在《生命记》第7章已经规定，《生命记》7章1、3节，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地，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，就是赫人、格加撒人、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，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，不可与他们结亲，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，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。因此这里的女战俘大概是指比较远方的民，照理说以色列人不要娶这些女战俘就是了，但是人却软弱，容易被美貌吸引，执意要娶她为妻。这几节的规定，我们看到神定义保障女子的权利，甚至是沦为战俘的女子。 他们被以色列人娶为妻子，进入以色列人的家族，剃头发，修指甲，脱去被掳时所穿的衣服，在家哀哭一个月。这些都是表示外邦的女子告别自己的过去，成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，被以色列人的社会所接纳。而被接纳之后，这些人享有以色列女子一样的权利，即使他们日后被休，以色列人也不可以他们从前为战俘的身份对待他。我想到我们也如这些外邦人，从前我们不认识神，与神的应许无关，因着耶稣基督的血，我们得以进入神的国，从此我们的身份就有了保障，我们不会因偶尔的过犯而失去在基督里的身份，神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。第三件事，长子的继承权，15到17节。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是神在创世之初为人类设计的美好家庭蓝图。然而神顾念人的软弱，在古代允许多妻制度的存在，但这并不表示多妻制度被神祝福。从以色列先祖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多妻带来家族的竞争和困扰。亚伯拉罕两次硬着心肠将夏甲和他的儿子赶出家门，雅各的妻子利亚和拉结为得雅各的宠爱，在竞争的路上越走越远。第15到17节，神提醒以色列百姓敬畏神，不要因自己的喜好而废长立幼，因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，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。为何长子的继承权如此重要呢？因为在以色列的习俗中，长子继承双倍的家产和双倍的祝福，但是同时长子也承担家族的责任，为父母养老送终。如果中国的古代帝王们都明白神的这条律法，我们现在的那些宫斗剧和宅门剧就都没有存在的历史依据了。第四件事，悖逆的儿子，18到21节。十诫的第五条诫命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申命记第21章里讲到顽梗悖逆的儿子，不听从父母的话，而且是在多次管教之后仍不听从，父母就可以将他带到本城的长老面前用石头打死。这听起来有些残忍，然而这条律例传达了一个观念，那就是公然的悖逆被神弃绝。这个儿子违背了第五条诫命，也就是违背神的律法，与拜偶像、不守安息日、杀人、奸淫一样的待遇。第五件事，挂在木头上的尸首，22到23节。最后一段，神的律法规定不可将犯罪致死的人的尸首挂在木头上过夜。在古代，将犯死罪的人的尸体悬挂在城墙上或木头上，目的是警告其他的人。申命记21章23节，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，必要当日将他埋葬，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，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。在神圣洁的律例中，死尸是不洁净的。民数记第19章指出，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。申命记这里让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，因此神的应许之地也成为圣洁，人不可因为不洁净的死尸任其暴露在外，以至于玷污了神赐给百姓为业之地。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，这句话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也是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，神公义的愤怒倾倒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了罪孽的刑罚。加拉太书3章13到14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总结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神在琐事上仍然希望他的儿女敬畏神，成为圣洁。虽然我们可能觉得每天都是在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许只是一些看似不起眼的琐事，但是神却仍然在我们的琐碎生活中掌权。盼望弟兄姐妹存着敬畏的心，数算神所给我们的每一日，在小事上顺从神，荣耀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的恩典，虽然我们软弱，你却不放弃我们，在你公义的律法中教导我们活出敬畏和圣洁。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数算神的恩典，立定心志跟随主，不偏离脚步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